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这个礼拜天按照我的原来讲到的计划，应该是讲马可福音的第三集，第四集还是第三集啊？是 第三集，是讲到耶稣的试探，对不对？那礼拜二我们在那个团队开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来这个礼拜天是西方传统教会我们说 Palm Sunday， 对，那就是中支主日。那么这个主日是很特别的，因为是在这个礼拜天耶稣骑着毛驴进入耶路撒冷，也是这个礼拜天开始了我们教会传统所说的叫 Holy Week 圣周，也是受难周，我们通常称为是受难周，也就是这个礼拜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耶稣上十字架，对不对？礼拜六在坟墓里面，然后下个礼拜天就是复活节了。所以我说这个疫情啊真的很严重，严重到一个程度连我们马上要圣诞节马上要复活节了我们都忘记，我们 都忽略掉了。所以 我就临时决定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开始连续有三堂的信息，三个礼拜的信息是围绕疫情下如何经历受难周，疫情下如何过复活节，疫情下如何走过这个复活之路，我们一同来思考。所以如果你仔细看马太福音从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七章，所以小飞那次问我就说，哎呀牧师这个经文太长了没办法打出来啊，我说是来不及啊，你打完读完这个经文我们就讲到就结束了，就 end， 你就跟着 END end 了，对不对？但实际上你会看到这段经文整个这七八章的经文，其实每一个福音书路加马可跟约翰都有提到受难，对不对？都有提到这五六天当中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就是希望经过这段日子我们也一同走过这些经文，我们一同去思考耶稣基督在疫情之下跟我们是如何一同度过这个受难周。所以今天我的中心思想就是疫情下基督与我们一同走过受难周。那么在这个受难周的这个七天当中啊，从礼拜天一直到礼拜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跟我们之间特别是在当下的疫情之下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启示。第一就是礼拜天发生的事情，礼拜天就是你刚刚你们敬拜团诗歌也改了，必须要改了，对不对？谢谢耶果劳，你真是我临时挑了两首跟那个这个就是耶稣进圣城有关系的这个诗歌了。所以这个礼拜天也就是今天这个日子当中所发生的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日子被称为叫荣耀之日。如果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九节，你会看到圣经这么说，当耶稣前后随着众人就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Hosanna, the highest。 这个 Hosanna 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来的希伯来的文字当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现在来拯救。就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当耶稣进入圣城的时候，当耶稣骑在毛驴上进来的时候，很多老百姓，他们耶路撒冷的百姓们，他们就脱下衣服，他们就把那个中支啊，所以其实 Palm Sunday 这个词的翻译中英文是有问题的，不是 palm 就是棕榈树嘛，其实不是棕榈树枝，其实那个枝啊是一种枣树的枝。这个枣树是什么呢？你还记不记得路加福音说到那个撒该，那个税吏撒该，他跑到桑树上去要看耶稣，因为他长得矮嘛，他又跑到这个，其实这个矮这个也不一定，不是撒该矮了，可能耶稣矮，因为耶稣矮大家看不到他，那撒该也矮，所以最大的可能有三种可能性，耶稣矮，撒该矮，或者两个人都长得矮，对不对？那有可能就这样啊。所以撒该要爬到那个桑树上，圣经说桑树，这个桑树的枣叶是一种枣树，它是一种枣树，枣树叶子就是这个 palm， 其实不是我们理解那个棕榈树。所以当耶稣进来的时候，那些百姓就脱下叶子，脱下衣服，把那个叶子放在地上，就是好像君王来了给耶稣开路，耶稣骑着毛驴就进来了，所以他们就说拯救啊拯救，以色列现在来拯救了，就你就是以色列的王来了，以色列的王现在要来拯救我们了。所以之前我讲过很多次，大家如果有记忆的话，我会讲到就是当时有很多很多的 所谓的弥赛亚运动。弥赛亚运动就是老百姓就要等那个以色列的君王来拯救他们，所以当耶稣进来的时候，他们认为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那个拯救他们的人。但是你要仔细再想，你就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耶稣为什么骑着毛驴？一君王来了应该骑着什么高头大马，汗血宝马，骑着这个高头大马，阿拉伯名马啊，漂亮的不得了，身上没有一根杂毛，对不对？跑起来哇哇哇哒哇哒这样的。耶稣骑着毛驴进来，为什么呢？那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旧约先知啊，如果你看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就旧约先知撒迦利亚预言将来弥赛亚要来拯救的时候，他是骑着毛驴来的。你看第九章第九节的撒迦利亚书，他说什么？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来。所以这个预言已经说到耶稣是什么？他骑的驴子，他表明他是和平的君王啊。我来不是要打仗来的，我不是骑着高头大马来拿着军刀来的，我是骑着毛驴来的，我是一个和平之君，我是谦和的，我是谦卑的，我是舍己的，我不像世上的君王啊。还有什么意思啊？还有。他就启发了一个事情，你看老百姓在呼喊他要来拯救，但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一个礼拜后，不要一个礼拜，五天后，钉死耶稣的是同样一帮人，还所有的人说要钉死他，实际上就是说他们认为耶稣是个骗子，因为他们所期待的那个弥赛亚，他们所期待的那个君王，他们期待的那个拯救者是跟耶稣好像不是同一个人，所以他们就决定要钉死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在想，荣耀之日，今天耶稣是不是提醒你，提醒我，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对耶稣有个错误的期待啊，我们对耶稣是有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啊。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可能我们信错了，因为我们所期待的耶稣是一个骑着高头大马冲进来要带领什么中华民族再大复兴啊，中国成为基督教国家，中国成为像美国一样富强的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可能耶稣说不是的，我来不是要让你们成为第二个美国。那个我不知道静有没有看那个 Fox News， 你们在美国应该常常看这个啊。那我有时候也会关心一下了。 Fox News 礼拜一有一个新闻爆炸，全美国人都看到一个牧师被抓起来，在佛罗里达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这个 Rodney 什么什么的名字很长的，哇，啊，这哥们儿为什么抓起来？因为全美国已经下达了什么，不许再公开聚集的聚会，因为他的聚会，他教会也不是真的很大了，他说 mega church 400人教会，中型教会了，啊，但是400人他要聚，所以呢他就被抓起来了。为什么呢？他就跟他的会众说，不用怕，在我的教会里面，你们是被耶稣基督保护的，是不会传染的。所以美国政府说那不可以啊，那是乱来啊，那个这个你这样的话我就先把你抓起来啊。因为他们对耶稣有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有些人信耶稣今天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信耶稣？你是因为你信耶稣你是发现耶稣是最大的医生，耶稣信了之后你连这个健康保险都不用买了啊。对不起，我是要买健康保险的。然后有的人觉得耶稣什么？耶稣，我信了耶稣之后耶稣可以改变我的财务状况，财务状况，对不对？我们雅各弟兄信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可以改变我的睡眠状况，所以听我讲到也睡着了，那很少见。很多人听我讲到不会睡着，你就睡着了，哈哈哈哈，感谢主。哎，有些人为什么信耶稣？因为耶稣使我成功啊。为什么信耶稣可以成为让我成为马云第二？马云也没有信耶稣啊，搞错了。今天，所以今天耶稣荣耀进京的时候，其中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信仰，他们其实，他们发现耶稣令他们失望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次的疫情在美国全面铺开，在所谓的基督教世界全面铺开，对很多成功神学的追求者是当头一棒啊！因为你发现，原来疫情告诉我，我信了耶稣，我还是可以得病的。但是我告诉你。耶稣的信仰是，基督的信仰是，虽然你会得到疫症，但是在基督里你有平安。你靠着主的恩典，你发现 你看待这个风浪，看待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是希望耶稣让我们成功，让我们健康，让我们病得医治，让我们得到物质的好处，让我们的财务状况得到改变，让我们的家庭状况完全得到改变，不一定。但是耶稣可能告诉你，在基督里你会有来自他的平安跟喜乐，在基督里你是得到灵性上的保守，并且你的生命开始改变，并且你的生命开始改变。所以 我觉得在这里，我觉得疫情对很多的会众，对很多的基督徒是当头一棒的敲醒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是不是我为了耶稣来满足我的理想，还是我去满足耶稣的心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二个，礼拜二、礼拜一、礼拜天荣耀金经之后，礼拜一发生什么事情啊？我称那天叫权柄之日。耶稣洁净圣殿，耶稣洁净圣殿，然后耶稣咒诅无花树的果子，说你现在你不结果子，你现在就死了。所以在这天当中，你看到耶稣做的很多事情，但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我认为他是用权柄说的。所以他在看到圣殿里面很多做买卖的人，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常常说，在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担心，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哪里，你会看到 有很多传销的人。所以我们说在 GS 的时候来了很多传销的人，或者在主日我们会看见、很多时候 买健康保险品啊。耶稣看到圣殿居然成了买卖的地方，他就说，我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马太福音21:13说什么？他说，我的经上记着说，我的殿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就耶和华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今天居然什么成了贼窝了，成了贼窝了。所以耶稣把那些做买卖的人就赶出去。为什么他们在那里做买卖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啊，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那个三个节日的时候，他们跑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呢，他们因为你从巴比伦跑到耶路撒冷去，你不可能扛一个羊去啊，也不可能扛一个牛去啊，赶个牛要赶多少天，来不及吧。所以很多人就带了银子要去那里什么换成牛羊可以献祭。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教性的一个敬虔的活动，但是因为有金钱的事情在里面之后，就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耶稣说，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因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以赛亚书56章。所以我的殿是来给你们敬虔祷告的，但是你们把我的殿当作什么了？耶稣讲话的时候带着权柄，所以你就想起来他的教导跟很多人不一样。耶稣路加福音4章，很多人听到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在安息日教训人，他们就说什么？他们很稀奇耶稣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带着权柄。我们说常常说现在，我说全中国我们都上网了，对不对？全世界教会都上网了，所有的人就 都上网讲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感谢上帝，我们有机会可以我常常一开玩笑说，我说John Wesley是骑着马说，他说什么？全世界是我的什么 field， 是我的 mission field， 是我的宣教的工厂。但是我说今天只要有 WiFi 到的地方，只要有这个网络到的地方，只要云端到的地方，都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工厂。但同时你不要忘记，所有的人都在网上讲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好好讲？我就挑战我的礼节牧师，我说，哎，因为你的话里是不是带着耶稣的权柄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讲到，所有的人讲到，只有耶稣可以讲？因为耶稣的话里是带着权柄的。为什么他可以周一的晚上就咒诅无花果树当场就死？因为他的话带着权柄的。而且在这里面就看到，其实是什么？看到一个信息，就是他的咒诅是及时的，这个审判是马上发生的。第二个，这里面有个记号，这有个记号就是更大的灾难要来。更大的灾难就70年，也就是耶稣死后大概30多年发生的。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掉。耶路撒冷历史上有几次是被灭城，那一次是很大的。公元70年那一次是死了几十万人。 很多很多当时犹太的记约 Josepher 犹太历史学家记录下来的时候，整个圣殿是这个血槽啊，这个流动物的血槽、献祭的血槽，都是人的血流下来。同样，我觉得神在这次的疫情当中，是否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这次的疫情是个记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次的疫情到现在还没结束，而且越来越严重。我刚刚来的时候，我听了新闻，全世界已经110万了，快得诊的病人110万了，死了快6万了，马上就。所以我还没，现在还没到头啊。问题是现在还没到，但是我相信，我有信心，我认为这个疫情在今年的夏天应该能够，可能能够告一段落啊。但是这是个记号，这个记号告诉我们，更大的、更难的、更麻烦的还要来。我说这次已经很麻烦了，我们现在甚至在担心是不是明年的日本奥运会还能举行，那甚至有人担心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冬运会，对不对？不奇怪了，如果这个疫情每年给你来一下，这个蛮糟糕的，你懂吗？这次杀出来哇，给你搞一下，可能我估计大概明年大概那个疫苗也出来了，哎，那疫苗出来没用啊，它的更新比你科学的更新还快啊，个病毒的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告诉你，神实际上是急着这次的新冠肺炎的发展，是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大灾难，更大的灾难来前的记号。如果再看马太福音24章，等我再讲了。所以这些时候，我们不是在危言耸听啊，我们不是在危言耸听，我们不是说在哎呀，惶惶不可终日，我们也更不可以隔岸观火，看着美国，哎呀，我很开心啊！你看美国很厉害吧？纽约都10万人了，哎呀，中国才8万，他们已经10万了，感谢主啊！那就糟糕了，那就糟糕了。我们不是要隔岸观火，我觉得上帝急着这个疫情在提醒你，提醒我，提醒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呐、啊，不单单是基督徒，包括这个世人，更大的灾难可能在后面，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现在有没有？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有很优秀的、最优秀的音乐人，对吧？最优秀的生意人，是不是最优秀？我不知道，反正你至少是个生意人，对吧？啊，最优秀的我们胖牧师，我们最优秀的 operation director， 我们最优秀的这个综艺领袖啊，综艺节目的这个带领人啊，最优秀的电视演员啊，都有。我想请问，如果我就想说想起薛岳，为什么我说本来要唱薛岳那首歌啊？如果还有明天，你要怎么样装扮你的脸？如果还有明天，如果我们现在说，我们现在到现在，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个世界还有50年，你要怎么样预备？不要太说太短，还有5天，那不可以乱讲，对不对？我不知道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敢乱讲。但是如果还有明天，你要怎么样善用你的生命？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现在，你认为最重要？是不是我的生意上面，我再多开几个我的这个 office， 全世界开，我多拆开几个行，我们的器材全不要忘记帮我们器材全部更新啊、哦。Anyway， 还是我再做几个好的曲子啊，名垂千秋，像如果还有明天，对不对？你看这首歌影响我一辈子啊，对不对？听完这首歌就去做牧师了，真的，薛岳写完那首歌就死了。唱完这首歌就死了，所以我也不要活，我还是活下来了，感谢主了，还是我要做我的什么什么，我个人的那个，我就上帝在这个里面提醒你，提醒我，如果还有明天，你要怎么样善用你的生命？我觉得这次疫情就像耶稣让那个无花果树死掉一样，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标记着更大的困难，更大的灾难接下来还来，我告诉你，人类的面对的困难一定是越来越大的。我告诉你，现在，我看年轻一点，年轻一代不为明天着想，那些80后、90后、00后，那么很搞笑。我觉得这些年轻人也蛮有意思，我也开始注意他们了。我在抖音上也看一看，因为我想想我也能不能上抖音。后来说你讲圣经3分钟在抖音上已经太长了，人家只有3秒钟，对不对？啊，就搞定的事情。那3秒钟我怎么讲道吧？啊，但是我觉得他年轻人真的蛮搞笑。你看那些年轻的美女，我看了那么多美女，没有一张脸记得住。我觉得他们长得是一样的，你懂我意思吗？然后我在想，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你懂我意思吗？ 他们是不为明，真的是活不为明天忧虑的。但是明天如果灾难来的话，明天如果审判来的话，明天如果末日来的话，如果我们都要走到审判台前，白色大宝座前，真的是像圣经所说的那样，我们是要面对审判的，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你的灵魂是不死的，要永永远远的在这个火当中去煎熬的，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亲爱的主，他给了我们一个记号，这个 coronavirus 这个 COVID-19 对不对？他实在是给我们一个记号，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很短暂，甚至人类的前面的命运也很短暂。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礼拜二发生什么事？礼拜一是权柄制，礼拜二就教导制。如果你看那段经文，你整个你去看到马太福音22开始，23、24，一直到25，全部是大段的教导。你知道，那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段公开的面对挑战。你知道，耶稣一辈子在这个世界上面对法利赛人、撒杜该人、文士他们的挑战，他无论到哪里都有这些人来试探他，对不对？然后呢，在那段经文，在最后一个礼拜了，他只有不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五天了，还有五天的时候，他还是面对他们挑战。所以撒杜该人问他，挑战他复活的事情，他们的问题很厉害呀，你看，你娶了七个老婆，都死掉怎么办？你复活之后，你到底哪个跟你在一起啊？这个挑战他。然后法利赛人也挑战，都是拿最难的问题挑战他。法利赛人问摩西的律法当中哪一条最重要啊？613条啊，哪一条最重要啊？耶稣说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也要爱人如己，对不对？然后呢，耶稣自己也在答，也在讲啊，讲什么？讲大卫。大卫到底是谁的子孙呢？好吧，弥赛亚到底是谁的子孙呢？为什么他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回过来要叫他主啊？大段的大段的辩论。然后呢，那也是耶稣最后一次公开的教导，最后一次公开的教导。他讲了很多很多东西，大家最最记得的应该是讲什么寡妇的两个小钱，对不对？两个小钱，一个寡妇他拿出他两升的就奉献出来，对不对？然后呢，法利赛人他们好像是给了很多，但是耶稣说什么？那个寡妇是把她养生的都给出来。那个我的同工告诉我，我们感谢上帝了。我们自从网上聚会之后，我们每次差不多10万，没有10万了。我希望是10万。我们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10万人看我们的参加我们的崇拜了。现在我们还只有1万左右了啊，差不多1万多了啊。那这一万，我算了一下，大概差不多有2-3千是我们的会众。允许我在这里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允许我那个我们的平均每个礼拜天奉献大概500人。500人，对不起，我在这里我也跟我同工说了，这1万多位家庭，1万多个家庭或者个人在上网上参加我们崇拜的，我们感谢上帝哦，你们真是，我们很欢迎你们，特别是那些暂时你在没有自己教会的聚会，你们教会的聚会停了，你们也没有在网上有聚会，那么你参加我们的崇拜，我很感谢主，我们你也欢迎，我们真的很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参加崇拜，我们也不期待你在我们当中奉献，实际上，我跟我的同工也这么说的，我希望你可以用你的奉献，仍然回到你自己的母会，特别是弱小的教会，我相信我们教会虽然我们也不是那么宽裕，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中国是一个还算是能够自立自养的一个教会啊，所以呢，很多弟兄姐妹，你们的奉献，如果你们可以回去你们的母会，我们是感谢神的，我们也祝福你可以继续为你的母会来奉献，但是欢迎你在我们当中聚会，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崇拜，欢迎你在我们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但是如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我们的会众的，你是 BICF IMS， 你跟我们中间已经有很多时间的，但是如果在过去的这些时间当中你没有奉献的，我希望你可以思考为什么。 我知道，就说奉献其实很简单，上个礼拜天的 MC 也讲得很清楚，奉献就很简单的，就是其实一个信息，奉献就一个信息，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在过去的这一周给我灵魂体的平安， 给我生命的更新，给我还有奉献的能力，给我有一个感恩的回应，就谢谢耶稣，就谢谢耶稣。那 我老实说一句， 我也碰到过我那个微信没办法奉献的时候，真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好用完了，那个我的这个那个用完了啊。那我但是我记得我这个礼拜 我的数字是多少，应该我每个礼拜我是有个固定的数字，我每个礼拜给的，但是我的下个礼拜我一定要记得回来要给回双倍的。因为什么？这是我的本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 IMS 的会众，你想一想，我们平时单单在剧院聚会的时候，我们差不多1000到1200人，为什么我们现在只有500个奉献？上周多一点，大概562个63个。所以还有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就有点像耶稣医治了大麻风病人10个大麻风，结果只有1个回来感恩。所以我常常想到这段圣经，我心里很难过，就耶稣说，耶稣就用一个很深情的语调，就但是我的解读了，就我读圣经常常像看电影一样了，耶稣就很深情的说了一句，还有九个在哪里，还有九个在哪里，我们还有这700多个在哪里，甚至我们的会众是2000-3000的话，还有2300位、2500位在哪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在今天耶稣在这里也提醒你，提醒我，我有没有像那个寡妇，不要说那像寡妇了，寡妇是把她那个两个小仙是在养生的扔进去啊，我们不要像你这样，只是把你应尽的本分你有没有 给出来。我想在这里耶稣也是提醒你，也是提醒我的。教导之日，耶稣还说到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有7个祸，文士跟法利赛人，你们假冒伪善，你们有祸了。然后他还说到末世来了，24章开始讲到25章，一直讲到末世。他说到那个时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天使不知道，人子不知道，连只有天父知道。所以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这个最后的日子它终会来，但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越来越近了，今天比昨天近，明天比今天还要近。所以耶稣接下来就讲到，讲好末世要来了，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国，又有饥荒，又有地震，又有灾难，又有瘟疫，但是说耶稣就快再来了。所以当时当耶稣在描写这个末世的场景的时候，他用的一个词就像妈妈生孩子一样，阵痛。这个阵痛就每一次，我没有生过孩子了，不知道，可能这个在电视机前我们的很多姊妹们生过孩子就知道，妈妈生孩子是什么，每一次痛啊，下一次痛比上一次痛的时间间隔什么更加短，每一次短一点，每一次短一点，每一次短一点，就耶稣要来了，要来了，这个警告一直来，你准备好了没有？然后讲完这个末世之后，耶稣就讲到10个比喻，讲到比喻有10个童女。哎，你耶稣就是要来了，但是你灯里面有没有油啊？你这个童女，你要等那个新郎来了，耶稣就是那个新郎嘛，要来了，你这个童里，你的油里面，灯里面有油吗？你已经准备好了吗？你耶稣来的时候，等他来的时候，你再要别人分给你就什么？来不及了。所以说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在我们的心智上，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在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有没有预备好？所以耶稣就讲到什么，在这个当中你要抓紧时间多做主工，给你5000两的，给你1000两的，给你多的他要还要给你马太效应，我们常常说连世界上都用。所以耶稣的教导很有名，所以耶稣的教导的方式甚至被很多最顶级的商学院用来做什么，他们耶稣讲话怎么样去谈判的技巧。所以马太效应什么，有的还要加给你，没有的什么连你有的都拿走啊！你看耶稣怎么这么狠呢、啊？那是啊，这属灵的道理啊，属灵的道理啊！你有的要加给你啊，你如果更用，你有那个作曲的恩赐的，上帝就更用你。我知道你们现在又在排5首，要把古典圣诗全部改编成现代的唱法的，我大力给你们。我要替你去筹款，替你去鼓励你们要继续做下去，要全世界求上帝给我们，要有的要加给你。没有的，你有的，你惨了，你坐第一排，你这个就被我定住了，都要拿走，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审判之日，审判之日，现在我们都坐在这里，都蛮好的，有公羊，有绵羊，没有羊。Anyway， 就是直到最后那天，什么啊？夫妻关系也是这样，到底这个 太太是好人还是先生是好人，现在不知道。我们看看都是好人，结果后来发现耶稣一看，哇，原来看起来像好人的，原来是最坏的那一个也说不定啊。只有到末日的时候，耶稣要把山羊跟绵羊啊，不，山羊跟那个啊绵羊，对，山羊跟绵羊什么，把它区分出来，把它分出来。然后就讲到高要又什么，他就说即将要上十字架了。所以有一个女人就来高抹耶稣啊，礼拜的晚上她来高抹耶稣。所以犹大还说嘛，哎呀，这个东西可以值30两银子，30两银子那个时候2年的薪水啊，你想2年的薪水，北军平均薪水2年，哇，一下子就交在耶稣身上。为什么要把那个香膏抹耶稣啊？因为你知道这个中东的那个地方叫木乃伊，就知道吗？木乃伊啊，他们是什么，要用油啊膏啊抹啊，然后用布包起来，犹太人有点像这个的。所以耶稣就说，其实他是为我安葬之时做的，我已经马上要死了，所以你们不要再怪他了，他已经准备要我要进坟墓了，要死了，但是他要什么膏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的时日也不多，疫情是个记号，疫情就告诉我们，我相信下一次的疫情再来的话，一定比 SARS 跟我们之间间隔的短。 SARS 到今年17年，是不是今年03年，对不对？之前那时候我还在瑞典嘛，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们 要开夏令会，要不要开这个问题我都知道。17年之后开始了这次 COVID-19， 但是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不知道，可能很快就来。所以你有没有预备好？你还是把你的将来放在耶稣手中吧，因为末世要来了，已经来了。礼拜三，接下来就礼拜三了。礼拜三很有意思哦，礼拜三整个一天哦，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没有记载发生任何事情，什么事情好像那一天不存在似的。那我在想，耶稣到底干嘛呢？耶稣退到山上去祷告了。虽然圣经上没有写，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因为每一次耶稣在最最忙的时候，他总是可以有时间突然抽离约翰福音第六章。大家记不记得第六章发生最重要的事情，五饼二鱼，全中国的人基督徒都知道五饼二鱼。所以我如果我开一个餐厅的话，基督徒开一个餐厅，我一到第一道菜就是五饼二鱼啊，你要吃来两个饼五条鱼啊，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对不对？结果所有的人都要拥戴耶稣做王的时候，耶稣突然不见了，耶稣退到山上祷告去了。所以我相信在那天礼拜三礼拜五他就要上十字架，礼拜三他突然圣经当中空白，你就像拍电影的时候啪出来一个片段，突然一个就是什么，哇，黑白。为什么？耶稣退到山上去祷告了。静默有时，言语有时，箴言书传道书3章7节，言语有时，静默有时，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啊，静默等候他的救恩。所以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说到耶稣到旷野里，到那里去祷告了。这次疫情我不知道平时闷不闷，不闷，很闷的。所以你每个礼拜六跑来这里做义工，对不对？当然很闷的了。我看我的严牧师都很闷，他每个礼拜都跑来这里听我讲道，感谢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不要错过，不要这个疫情这半年很宝贵啊！你在这个半年当中，你有很多时间可以安静啊！你知道我真的很，我现在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你懂我意思吗？我突然发现，原来下午很快就过去了，我还躺在那里看书，看，哎，已经3点半了。然后因为我还要去跟人开会啊，去跟朝阳公园跟人散步啊。一下子一散步又是2个小时又没有了，晚上就要吃饭了啊！你看还要煮饭，他当然厨艺也有所提高啊。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段时间上帝让我们安静，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实在让我们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在家里面花时间跟我们的儿子们在一起，对不对？很宝贵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弟兄，等一会儿我就跟他约了要跟他见面去看一个场地。这个弟兄就他有2个小孩子很小，但他 很可爱啊。 我一直要约他去，他老婆一直不让他出去。为什么呢？我后来明白了，因为什么？因为疫情很短暂啊， 他要抓紧，平时他是很忙的一个人，一直不在家里，回到家里儿子们都已经睡觉了，早晨出门的时候孩子 还没有起来、啊、所以现在这段时间不用上班了，他们，所以他可以让他有足够的时间跟他的儿子们在一起、啊、女儿在一起、啊、同样的，我觉得我平时我们很忙啊，但是今天这个疫情当中，神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啊，这就是静默有时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我们在瑞典做牧师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节日，不是节日，一个假期叫静默，静默月。就是说你如果做牧师做过多少年的话，你某一个时间呢就有一个假期，这个月你是不可以讲话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也实行一下，就这个月你可以见到人，但是你不可以讲话，你不可以开口。但是我告诉你，经过这个假期的人，牧师们都发现很有得着，因为当你不讲话的时候，你只剩下一个办法了，你就要讲话，只有跟谁讲啊？跟上帝讲。所以宋尚杰很厉害，他每天祷告六个小时，他每天祷告六个小时。有人家说：“哎，宋博士啊，你怎么见到我们都不讲话，板着脸？”宋博士脾气很大嘛，到哪里都板着脸。宋博士就说、哎、我在学一个功课，就是我每天跟人讲话，跟神讲话要比跟人讲话多一点。所以我相信静默，我相信耶稣在礼拜三静默这个时候，他一定是深入的去祷告的时间。否则圣经里面为什么没有记载？否则圣经里面为什么让我们看到这24小时好像断片了，断片了？那 我自己有个体会、哦、就是我每一次我花时间我很安静的时候，我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实在是发现我是 很得到力量的时候。这就是一样像蓄电池在充电、啊、你知道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是把我们用尽、啊、一个是把我们自己用尽，另外一个我们到处去抓东西抓尽、啊、要我们充电嘛，但是我们偏偏忘了最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没有充，我们在属灵上面跟这个耶稣基督的之间的这个电源没有连在一起，怎么样没有连在一起？你没有时间安静啊！你没有时间安静的话，你怎么呢？我们甚至很喜欢去祷告会，但是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祷告会是什么？在念祷告词。你听不到？你看到我们的祷告没有啊？一开口我们就说我们，我们，我们，这哪是祷告呢？这是牧师讲道吗？我们嘛，祷告是什么？主啊，我啊，我啊，我啊，主啊，我这个罪人啊，在你面前呢、啊，主啊，你看我怎么怎样的？但是我们就说我们我们我们，这个叫念祷告词，这不是祷告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静默有时，亲爱的兄弟们，我再次希望你再想想，如果接下来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如果我们说四五六这三个月我们都不能恢复聚会，我们也可能很少能够来办公室，我们很少能够跟弟兄姐妹有平时直接的接触，你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安静？除了你必须 take care， 你必须 take care 的人，比如说孩子们。必须的，比如说你的配偶、你的妻子，啊，这些是必须的。但是除此之外，你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安静？你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在神面前？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是有一天的时间静默在神的面前。礼拜四、礼拜三很快结束，礼拜四就开始，耶稣就预备逾越节的宴席了。开始啊、哦，逾越节的宴席的同时。发生什么事情啊？耶稣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个，洗脚，洗脚，给门徒们洗脚，然后说你们什么？你们也要彼此洗脚。然后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就设立了圣餐，设立了圣餐。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我所立的新约，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有些人就说，哎。为什么这个洗脚不是圣礼啊？哎，我告诉你啊，这在教会历史上有过争论的，所以 有一些教会到今天还把洗脚作为圣礼，就是你每个人牧师要每个礼拜天弟兄姐妹洗脚。我感谢上帝，我还好，我们是一个比较福音派的教会，不是真耶稣教。真耶稣教是每个礼，你到台湾去啊。真耶稣教是 每个礼拜天你要洗脚啊，礼拜六，他们是礼拜六啊，要洗脚的，守安息日还要洗脚的 啊，多臭都得洗的，对不对啊？表达那个，因为他们有一个理由，认为这是耶稣的命令，啊，耶稣的命令。但是你知道圣礼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必须是跟救恩直接有关系的。洗脚礼，我觉得好像跟味道有关系。anyway， 但是耶稣在这个设立圣餐的时候，讲到身体为我们舍，你们想过，在这个疫情当中，其实耶稣也是在担负我们的罪。罗马帝国的时候，我曾经讲过，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疫情很严重，严重到一个程度，连皇帝都死了 ，Marcus Aurelius 都死在那里。你知道当时的情况可怕到什么程度啊？亚历山大的主教，亚历山大的一个主教，很有名的一个主教，他曾经写下一段文字啊，他说：“突如其来的瘟疫。”像晴天霹雳，因为当时罗马每天死5000人，有一段时间最严重的，我们还没有吧？我们现在全世界都每天没有死5000人吧，都没那么厉害，对不对？他说每天罗马当时是每天死5000人，他说有史以来的任何灾害比任何灾害都可怕。他说人口正在急剧减少，整个世界正在走向灭亡。然后历史学家 Eusebius。他曾经写下一段文字，他说这个人的尸体到处都是在罗马，而且呢，好多人是没有办法得到埋葬，如果没有地方埋葬的话，结果就是被狗吃掉，就到那个程度。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瘟疫的冲击对罗马帝国之后，他们在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宗教、艺术每个领域都得改变，有些军队就不能打仗了，像美国现在也不能打仗啊，他们的航空母舰只可以开到什么？开到那个关岛去了，也不能回美国本土啊！你回美国本土，这个舰上几千个人都有病，都带菌的，怎么办呢？啊，不能打仗了，所以当时罗马帝国也不能打仗了。然后呢，他说基督教的力量就显示出来了。当时有一些异教的学者，他们记录下来的，还不是基督教的学者。他说瘟疫啊。首先是让基督教给出的答案比异教 更令人满意、啊、因为他的教义、啊、是能够慰藉人的心、啊、比如说要爱你的邻舍，比如要彼此相爱，彼此说、一人必因信得胜，人当时在你这样说抵抗力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这个瘟疫来的时候，你说谁能够活下来，谁有信心谁就活下来，谁有信心谁就活下来。同样的瘟疫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两个人抵抗力，我比你差就没得讲的了，我比你老我就没得讲，但是一样的情况下谁可以活下来，有信心的，所以一人必因信得生、啊、他说看上去恐怖致命的，却简易的每一个人是否公义，细察人心中的意念，使人在死亡面前把自己的本相都暴露出来。第二个，基督教什么？基督教不仅给人精神的慰藉，还提供实际的帮助。因为当时基督教的教会在帝国的各个地方，他们救死扶伤，有很多人他们死后在罗马没有地方安葬的，但是在那些有基督教会的地方，他们能够有尊严的得到棺木。很多基督徒他们在付出他们自己的生命的代价，但是为了能够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而且你不要忘记一点呢，路加福音当中记载的20个神迹当中，有17个是跟医治有关的，所以这些都是基督教在当时治愈疾病、战胜死亡，表达出独一无二的力量。而且到了差不多4世纪的时候，很多的教会，他们已经建立了，比如说孤儿院，比如说那老人院。比如说很多很多的得不到关顾的，他们已经开始能够在教会得到关顾。所以因为这些缘故，你知道在当时瘟疫，这就是为什么第二世纪，我说曾经讲过人类历史上的5个最重要最可怕的瘟疫的，其中的第二个就是安东尼瘟疫，这个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让整个罗马帝国被翻转，被上帝翻转。今天我们刚刚领受了圣餐，基督的宝血，基督的身体。你要知道基督也透过他的宝血跟他的身体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社会。我感谢上帝，今天已经 我觉得这次的瘟疫啊，给中国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是否还停留在高言大志当中，我们是否还是常常愿意彼此争论神学上我们谁正最最，我是改革宗的我还是灵恩派的，还是我的教会更加纯正一点信仰，还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是需要基督的福音，怎么样传达基督的福音呢？在救死扶伤当中，在行善爱心的表达当中，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力量，让我们的福音。礼拜五了，礼拜五被称为是受难之日，受难之日，耶稣经过通宵的审问，耶稣被抓起来，被犹太人抓起来，被罗马人抓起来，同样一批人，礼拜天说他是何善那拯救的 那些人，在礼拜五决定要把他送上十字架。比拉多洗了手说，愿这个血什么归到你们跟你们的子孙的身上，以后呢我就不管喽。然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第一句话，主啊，我痛死了，你替我惩罚这帮坏蛋吧。没有，他说，主啊，赦免他们吧，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今天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在像耶稣那样表达的是赦免之恩，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他身边有两个强盗，对不对？两个强盗，其中有一个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是左边那个强盗还是右边那个强盗？不用想了，圣经上没讲啊。很多的农村的教会，我也听过一个解读，就是说是右边那个讲道，是耶稣右边那个讲道讲的。为什么？他说，因为保佑，中国人说保佑，保那个右边那个。那是农村教会，我听清，因为我们教会原来一个弟兄，他在哪里我就不提了啊。他就在他家里面听到这个信息回来跟我讲的，牧师你知道吗？左边那个还是右边一个？我说我不知道，圣经上好像没有讲清楚，不，肯定是右边那个，因为什么？中国人说保佑，没有说保左。我不知道，我说。但是耶稣重点是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在乐园里，今日你要与我在乐园里。然后当耶稣在最痛苦的时候，他跟约翰说什么？说看你的母亲。然后又对那约翰说，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然后对母亲说，看你的儿子，把他的母亲托付出来，表达了他的亲情之爱。他不单单有赦免之恩，他不单单有恩典之路，他还有亲情之爱。然后呢，在他最痛最痛的事情发生了，以利以利拉玛撒达格达尼，拉玛撒玛格达尼，就主啊，神啊，神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这个话是不是希伯来文，是亚拉文，是他的母语亚拉文啊。然后为什么我说是这是最最痛的痛苦的一年？因为在那个时候他面临他的父要跟他分开，因为那个时候他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的时候，他最痛最痛的事情就是天父那个时候也掩面不看他。之后他就说了一句最最人性的话，他说，我渴了。然后就说成了。哎，我就想了很有意思啊，成了，我想一定是成功了，耶稣一定是成功了。不是，这个成英文把它分成 it is finished， 完成了。哦，我明白了，他不是说我成功了，我自己成功了，而是说我完成了上帝托付的使命，我完成了天父交给我的任务，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要我做的事情完成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同工们，特别是我的同工们，你们都是我的同工们，最亲爱的同工们，我们是否也是在这里要问一句，我是否完成了天父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是否完成了我们教会作为普世华语教会登台的使命呢？我们的意向，我们是否完成了上帝托付我们要在本地，要在全世界建造 healthy 健康教会的这个使命了呢？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同要思考的。但是耶稣他说 It is finished. 神啊，天父啊，你托付我的，我什么？我完成了。最后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中，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次的疫情让我想到一段经文，就是在民数记十六章。当时以色列人当中有瘟疫，然后呢，摩西就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去，为他们赎罪，因为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亚伦便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民中已经发散了，已经发作了，然后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亚伦呢，然后圣经说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活人死人，亚伦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然后这个瘟疫就什么止住。这段经文其实就预表耶稣，因为亚伦是大祭司，耶稣是上帝的大祭司，耶稣是上帝跟人中间的那个大祭司，他也是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的那个中保。因为他站在这个中间，以至于死人跟活人中间的这个瘟疫可以什么被止住。但前提是我们要为百姓赎罪，我们必须要赎罪。出埃及记第九章，当法老仍然辖制上帝的百姓的时候，摩西，耶和华就感动摩西啊，他说，我这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跟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身上，叫你知道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跟你的百姓啊，你们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存遍天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感受，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感动就是说，这次的瘟疫它会止住，这次的瘟疫一定会止住。因为什么？但是 我实在是看到里面最重要的是，因为上帝他要使这个机会，要他自己的名被传遍天下，传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次的瘟疫是个记号，是个 sign，要我们看到，要使上帝的名被传扬开。最后礼拜六，耶稣 在十字架上，礼拜五钉死了，礼拜六他就在坟墓当中。这一天也是犹太人传统的什么安息日，耶稣在主那里去安息了。耶和华说，最后 我在这里 我就说到，这次的瘟疫已经带了差不多六万人，全世界六万的人离开，六万的人呢、啊，还会有人，会不会有六十万人？我不敢说，但是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人去离开。但是我又想到那首歌，我说，但是我们钟老师是最顶级的这个音乐人了，但是可惜我的嗓子太破，否则我要唱给大家听一听啊，对不对？就是薛岳那首歌，如果我还有明天。如果我还有明天，如果还有明天，我们要怎么样装扮我们的脸啊？如果没有明天，又要怎么说再见？要怎么说再见？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末后有指望。阿们。